Hello，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今天呢，依然给大家带来一期非常有趣的，然后各位大神来讨论的我们的Podcast 系列活动。这期的活动呢，其实有点像是之前那期内源活动的一个延续。当然在这期当中呢，我们除了对之前内源的话题进行延伸之外，依然呢还会探讨一些内源和开源之间的一些关系，特别是呢是关于如何去维护我们的内源，如何去发展我们的内源之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非常有意思或者有价值的点值得大家去细细的品味。OK， 那么我们今天呢依然邀请到了就是我们上一期出现在节目当中啊很有人气的谭老师。谭老师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谭忠义，然后很高兴又能参加 ARC 北京的Podcast 的活动。然后呢，我是内源的爱好者，也在多个大企业里也主导过内源的实施，也是国际内源基金会的正式会员之一。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交流。
嗯，太好了，因为唐老师上一期的节目当中说了一些观点，就深受大家的感同身受啊。我觉得今天这场的分享呢，也依然很期待我们谭老师的金句啊。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江宁老师，江宁老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啊，我是江宁啊，是 LC 北京播客的老朋友了啊。然后今天很高兴能跟这个谭忠义谭老师一起交流一下我们在内源遇到了一些问题。然后另外可能也是想跟大家说一说，因为我现在在华为这边也是在做内源相关的一些事情，我们也做了一些实践，然后今天可能就是也是把我们最新的一些实践的心得然后跟大家分享分享。
内部资料我们还真的是非常感兴趣。那接下来一位嘉宾呢是雨任，雨任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周雨任，然后我现在是在华为这边实习，在钱老师手下实习，然后也帮江宁老师做一些内源推广以及内源调研相关的工作，然后今天也是向各位学习。
其实我也觉得蛮不错的，今天能把大家都聚到一起去分享关于开源呀、关于内源相关的事情，特别是呢关于大家说如何去维护好一个内源的项目，如何去激励大家去做相关的事情。我觉得这些点呢其实不光是我们这些专门搞开源或者内源的同学会关注，那周围的想参与的同学我觉得依然会关注这样的问题那今天这档节目呢我觉得还蛮值得期待的，因为他接下来跟大家去分享的一些问题呢其实都是一些比较核心的那我们呢就从核心的第一个问题开始给大家去做提问，然后各位嘉宾呢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呢也欢迎给大家去做相关的分享或者是经验的介绍。那第一个问题呢其实蛮关注的，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内源的项目它是比较适合哪些场景，或者是说什么样的项目它就比较适合以内源的方式去进行呢？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首先呢我觉得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可以看到内源分到哪一个阶段，但一个比较理想状态下就是说所有代码一律内部开源，没有说你产品代码就不适合，然后说你的平台代码就适合，而很多很多一些优秀企业，像 Google、像 Facebook、像微软，他们做的都比较简单，就是说内部所有代码一律开源，大家所有的工程师都能看得到，所以说我觉得那个不用搞那么复杂。我觉得说，如果说内源做到全公司阶段，就不需要区分它的适用场景，就是说一个就很简单，全部开源，全部内源。
明白。那其实这种体制是说我们整个公司就是崇尚这种内源的风气，然后大家就是想内源自己项目就捐献过来就 OK 了，对吧？
不用捐献，就是说他在他的代码的管理系统上就是说属于全员可见可以贡献的这么个状态。
我这边可能要大概说一下这个问题的这个背景啊，就是刚刚谭老师其实说的就是我们就是最终的那个状态是这样。其实我们之前其实也做了一些调研，特别就是以我在那个红帽的那个经历来说，红帽其实它自身它不会提内源这个词，因为就是大家都是按照这种开源的方式来去运作，其实你要去看产品的这个代码也很容易了。 而且从我自身的这个经历来说的话，就是啊，因为我之前是在就是鸿蒙那边是做中间件啊，然后中间件的话啊，就是 ESB， 然后它里面它会涉及到很多的这个，不管是第三方的啊项目，还是内部的一些啊项目，但我们在就是在真正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在发现 bug 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这些代码，实际上我们都是能够看得到的，而且呢，大部分代码都是这种第三方的开源软件啊。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因为你只要有了代码的话啊，其实你追问题是会快很多。然后的话呢，其实对于工程师来说的话，他要去debug 啊，或者去修复这个 bug 的话，实际上是会很快的。开放这个代码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相当于我们是把这个 knowledge 是 share 出来的。然后，哎，我这个项目它是怎么来运作，它怎么来去怎么来工作的？然后它出问题的时候，哎，它的那个表现是什么样的？然后其实是很容易就是定位到的。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去提 PR， 然后有相应的维护团队来做。其实基本上是按照开源这种方式来运作，自然而然就是，如果你完全按照开源这种方式，大家都拥抱开源的话，自然而然你不需要提内源这个词。然后其实也就达到刚刚那个谭老师那边提到的，就是我们已经就是大同了。其实我们就是把内源这个词其实消灭掉。然后的话呢，现在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传统的这种企业的这种开发，它要转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实际上它需要一步一步的来做。这个时候就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什么样的项目它适合于就是作为这种先驱的这种项目，或者就是这个 pilot project 的这种选择。然后现在我们的一个经验来说的话，实际上是说项目它的受众应该是比较多的。其实平台级的项目是会比较好一些，因为还有共同的这种利益的诉求方，然后他们就有相应的要改进这个项目的这个诉求。
我其实蛮能理解，就是谭老师和江老师所说这个环境的。因为其实谭老师刚才提到的高度就是说大同，然后我公司内部就是其实说是内源，但其实也是开源这种模式嘛，就是我把代码就全部都 open 出来，这就有点像我们在比如说在 GitHub 上啊，或者在开源的方式，因为已经整个这个开发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了嘛，就是哎，我想去把我的项目开源出来，或者我想内源出来，我也没必要说去判断一下我的项目适不适合。其实他自己在做那个抉择要去内源或开源的时候，已经能够想到我这个项目基本上是会有人会参与过来的。因为如果说他只是很偏的一个面向他本次的这样的一个临时性的代码，那他开出来他自己会觉得没有意义吗？那就是我就完全把我觉得认为可行的这个代码就内源出去啊，或者是开源出去，然后让大家来去参与。但其实江老师有提到，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开源和内源还是有区别的嘛，特别是在一个大型的企业里，他可能刚开始就没有这个开源或者内源这个意识或者这个体系。那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如果说要建立这个内源的机制，肯定会有一些先驱的打头的项目，或者是标杆的项目，先给大家去长长眼，让大家知道哦，这几个项目大家怎么去玩。那么一旦这几个项目带好这个风气了之后，接下来的那些人能够看到这个整个趋势，他也会慢慢的融入。那这样一步一步的 step by step， 可能就会实现谭老师所说的这种大同啊，这种地位啊，不管什么样的项目，哎，我就想开，我就可以很自由的去开放。但是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又涉及到我们的第二个这个 key 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把代码开放出去啊，这就叫开源了，对吧？我们不是说把代码内源出去就叫内源了。在这个开完之后，后期的维护、运转这些工作还是需要去做的。那接下来我们第二部分就是说，谁来去为这些项目去维护，这些主体是什么啊？包括我怎么去，需不需要为这些做一些商业的交付，甚至是说它能不能和我们公司的这样的一些制度体系去挂上钩啊？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背景内容会比较多一些，其实这也是我们最近实践的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啊。先回过头，我们先说一下开源的维护主体是什么？开源项目的维护主体是什么？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这种开源软件的话呢，就是我们在 license 里面都会有个声明，就是 no warranty 的这种声明，就是 就你用了我这个软件，如果造成了损失的话，实际上是我不负责的。但是
免责条款，
对啊，免责条款这个放出来之后，我觉得这条其实 是开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髓。这个但这块跟我们公司内部的这种强的这种交付关系的话，其实是冲突是比较大的。然后怎么来去做一个协同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是一个挺考验人的一个地方。但我先说一下这个免责条款放出来之后，带来一个最大好处，就是把我们这个软件的消费方和我们软件的这个生产方，就是开源软件消费和生产方，他们绑在一起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了。就是因为平常就是我们对这个软件如果要对它要维护，实际上是它背后有很多这种 domain knowledge 就需要去共享的。最起码你要知道这个代码是怎么来运作起来的，它怎么 build 起来的，它怎么它出问题的话它会有哪些表现。一般来说，如果商业公司的人他把这个开源软件引进来的话，实际上他是要对这个软件的商业表现要去做负责的。因为在开源软件里面，他不能说哦，我这个已经上线了，这个系统不工作了，你让开源软件这个维护方来去帮你来去 debug 或者什么的，这不太可能。所以呢就是作为消费方，实际上他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或者他要摸透这个代码。但如果他投入的这些资源的话，这会带来一个最大好处，就是大家来沟通的话就比较平等，然后我们也会比较高效。现阶段我觉得我们内源可能要能达到我们刚才唐老师说的那个大同的情况下，首先我们对话的双方他们背后的这个 knowledge 应该是需要一致的，就是我们对这个软件的这个理解基本上是应该是在同一个 level 的。然后同时呢，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才能更高效，才能更好的就是一语中的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比较关键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在这个开源说回来，如果我们在商业交在公司内部的商业交付的话，就是如果一个内源项目，然后他去就是有人拿来做商业产品的时候，他会认为这个内源项目这个维护方他就要去兜底，他就要去做这个无限的这个商业负责。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会让这个维护方他就会越背越重，越背越重，导致于后面他可能疲于去给大家做支持，而没有时间去做真正的这种新特性的这种开发，或者是一些创新的这个活动。所以回过头来说的话，实际上我们是倾向于是说在内源的项目里面，实际上他也要跟这些开源一样，是要做一个
免责声明。
对，免责声明的这个东西。但是呢，这里面又回到一个问题，你总要有一个人要对这个商业交付要负责。但在公司内部的话，实际上就是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利益链传导。这块其实是比较难去实施的。反正这块我就想听听这个凯老师这边有什么好的建议。
该你出马了。
这个其实回到之前的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内源的适用场景吧。内源适用场景的话，我觉得那个第一个就是说一些像一些框架、一些 library code 的这种方式。第二种是后台带有服务的，不管是哪种，就是说那个内源项目维护主体都应该是这个对这个服务或这个框架的质量负责的那个人，负责那个团队。就是假如说我是一个大数据计算的一个团队的，我把我的服务开放出来，对吧？然后大家可以针对我的接口啊，针对我的一些服务啊，然后去 patch， 它提上 patch 之后，然后生效还是在我的服务上生效。所以说就这个服务的负责人是这个项目的维护主体，但是由于你贡献了 patch， 那么你在贡献 patch 这段时间内是需要对这个质量负责的。所以说那个我们在国际内源社区有一个说法，就是叫30天保证期。就是说你如果是给我项目贡献的代码，那么在30天之内你是需要提供质量上的支持的。就是说主体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负责方，贡献 patch 的人提供30天的保证
但这里面会有一件事情，就是这里面会有传统的这种企业这块的话，实际上它会是一个强交付的这种模块。大部分的内容项目它其实是有人会提 issue， 但是大部分的人他不会提 MR， 因为一提了之后就会涉及到我改动你的内容，然后即使就是这个30天的这个 warranty 的这个 pattern 也很难去apply， 就是因为他会觉得就是就这块就是不是我负责，然后如果我去动了这块的内容的时候，就是我去会无端的给我增加很多的这个麻烦的事情。
就是刚才我听到谭老师分享，我感觉就是咱们第二个问题说这个项目的维护主体或者是交付负责这个问题，其实它是有一个 range 一个范围的。那在开源这边，因为我有免责声明嘛，所以我是你商用了，如果真出现 bug 的话，我是有免责的。它其实是一个很开放的，就是不是说有专门的几个人要为它买单，要负责，要提供保姆式的服务，那就是社区嘛，大家想用就用，然后把这个使用方和这个开发方是绑定到一起。因为这个使用方发现有问题，他会主动的去探究嘛，这其实是一个开放的生态，并且愿意去把自己的patch贡献出来。那这样的话会更大力度的激发大家去踊跃的去做贡献，去让这个社区变得活跃。那另一方面呢，对于这个企业级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话，它可能就是这种保姆式的服务啊，比如说谁去交付谁要负责啊，我负责到底，你有问题吗，我一定要给你去保证它是没有马上解决的。那在中间呢，其实就是谭老师说的，诶，我处在这个完全开放就是不负责的状态，和这种保姆式的服务，但是一旦提供保姆式的服务呢，就会把一些贡献者呢积极性有些打消，因为他会觉得，哎呀，我不光要贡献代码，还需要给你保证30天或者一个月或者一年他没有问题，那这样会打消他的积极性。在中间之间的这个 range 范围当中，谭老师找中一个点，就是说，哎，你呢是不是免责声明啊，也不是负责到底啊，你是有一个负责的期限，他可能是找到这样一个平衡。其实从我这里看来的话，我觉得姜老师你提这个问题确实蛮犀利的，就是因为在开源的这种开放生态里和这个企业这种商业服务之间，它是有这个 gap 的。那如果我们想在公司去推行这个内源的话，那面对这个问题，可能真的需要每一个这个做内源的公司或者是大的系统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平衡点，去来维护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想要问一下或者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各位男神，就是说那比如说刚才那个有认知的范围，其实是我因为要做内源嘛，我更多的是说不是要光开放代码，还是希望有很多人能够参与过来，让这样的一个内源的声势比较浩大呀，项目和社区比较活跃呀，项目不断发展啊，那大家去参与这个内源的它的动力是什么啊，这个是我蛮想问的，蛮好奇的。姜老师，要不你先介绍一下自己的经验。
啊，
你觉得这个原动力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动力的话，可能交给那个可以周宇人可以先提一提啊，就是你这边就是我先问一下周宇人吧。那个就是你参与到这个参与社区啊，你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其实对于开源社区来说，它的一个回报是很多元化的，就是比如像我们在传统企业中，事实上人们期望的主要的回报都是这种物质上的回报，就是这个所谓的就是工资嘛。但是在开源社区中，它唯独不给的其实就是这个所谓物质的回报。但是人们之所以还这么愿意在开源中贡献，事实上它是有很多其他方面、其他层次的这个所谓的激励，比如像人们会期待一种这个技能上的提高，或者说他希望获得某种专业上的学习，那么这其实是一种人力资本上的回报。那么另一方面很多企业会这个派他的团队在开源社区中去参与贡献，那么对企业来说，他实际上希望获得的是这个开源社区的这个 代码的维护以及这种不断迭代的版本更新。那么这个事实上是一种代码层面的一种回报，或者我们说它是一种知识上的回报。然后另外还有我们看到，比如像有些人参与开源社区，他希望获得一种社区的归属感，或者一种或者有的人他认同开源的理念，事实上他在参与和贡献的过程中获得一种成就感。所以我们事实上看到开源社区中的这种激励或者这种动机的层次是非常多元的。那么就是在内源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能复制开源社区这种多元的激励，事实上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可以讨论或者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然后我这边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站在工程师，就是站在玩开源的工程师，然后在企业内部他想推进他的工作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那开源可能是一种更高效的一种工作方式。然后呢，就是大家其实就是减少扯皮嘛，就是我更多的会集中更多的精力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互相踢皮球。然后对于就是企业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前段时间跟那个彭博的那个Vicky 交流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提到那个他们内部做的那个 Champions 的那个计划其实对我来说实际上就是内部的一个知识共享。因为我们现在对我来说很多开源项目，我觉得我们去接触它去了解它，一个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是说我们去想去学别人针对这个问题大概3年或者5年的一个经验。我相信就是对于潘娟来说，这个 Shining Spell 其实这个项目自身来说，其实它沉淀了真的可能是3年5年的这个多的这种 domain 相关的一些问题，然后大家针对这些问题的一些解决方案是沉淀在这个项目代码里面的。然后很多时候我们是要去通过对这个项目这个就是去做具体的这个task， 然后去加深对这个domain 的一个理解。然后其实无形之中就是在这个社区里面，大家已经把这个 domain knowledge 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然后呢依托于你掌握的这个 domain knowledge， 你可以更高效的来进行协作。我觉得这是在企业内部一个很通用的一个场景。只不过呢，就是大部分的情况下大家可能忽略了，就是我们基于我们的项目，我们基于我们的代码来做这方面的分享。因为我们能看到大部分企业的话是说这个项目我们可能2-3年做过一次了之后，然后换了拨人，然后现在呢就是这拨人肯定不会在之前的2-3年前做的那个项目基础上来做，因为对于他来说那些代码他不了解，他不知道背后的东西是什么样，他可能就直接推倒了。然后呢他自己又从零或者从一些开源软件里面的基础上然后拿来然后再重新来做，其实这个无形之中是做了是有大量的这种浪费的。但这种浪费其实是大部分人其实都是看不到的。那如果要真的就是从我自身啊，就以前做这个 阿帕奇 项目的这个理解来说，就我们就拿 阿帕奇 Camel 来说的话，我当时就是然后之前实际上做 Camel 已经做了8年，但是我现在前段时间我刚回去看那个代码的时候，我居然发现就是大概过了5年之后，实际上这个代码做了很大的这个变化。但是呢里面还是会有一些knowledge 是我之前学到的那些 knowledge 还是会有一些用的。实际上它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它又做了迭代，做了很多这种创新。如果这些东西其实是如果能留着，就是是活着的这些 knowledge 是能够活着的话，它其实会不断的产生一些新的一些附加值的。而且这种是对于就是维护人员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然后对于参与到社区的人来说的话，其实也是他能够继承这些价值，然后去不断的去繁衍，去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张老师，其实我感觉你这个是给了一个很好答案，就是当 boss 问我们为什么要走内源之路呢，你刚才那句话就可以 copy 一下啊，回复 boss 啊，就因为这样子，为了精简人员，为了避免造轮子，为了让这个项目持续发展不用再重新迭代啊，为了这些原因啊，我们需要做内源。我觉得你这个答案很好，给100分。
没有没有，这个只是说现在我的一些感悟，但现在就是我们怎么去推到里面来去实践，我觉得可能得再过半年，
可能得问一下谭老师了。
对，如果能推成功的话，我就像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假设。
OK， 那我们再约下一次。那今天我们先听一下谭老师，你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解？ 就是大家为什么要参与这个内源啊？大家的动力是什么呢？
一般来说，这个参与分为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叫主导方，对吧？就是我把我的代码贡献出来，另外属于贡献方。我下面说一下两个方面的原动力。
嗯哼，
对于那个平台方或者叫主导方来说，它主要的原动力在于，它的人力不够。
OK，
它的人力不够，它不能满足各方面特别多的需求，而且它的那个有很多特定的一些场景呢，只有业务，只有这个用户才能提供，它是体会不到的。
嗯哼，
所以说他把代码开源出来，让参与方来参与贡献。这就是说呢，哎，就能扩展他的人力，然后让他的产品用到更多的那个场景里面去。
Okay.
这是我觉得这是他的原动力。这个和大多数人的都一样，和大多数的外面开源项目其实是相通的。
嗯，
另一部分就是说那个为就参与方为什么要贡献开源？我觉得可能分为两种。第一种就是叫解决自己问题，就是说我要用你的产品，对吧？
OK，
你又不能支持我，然后呢，这时候呢，我就想，哎，我来改一改，对吧？然后我就更快速的把我的需求给实现了，但我又不想长期 maintain， 因为长期 maintain 的话，
okay.
这个活儿，
不是件容易事儿，
从投入产出比上说不合适
啊。OK， 性价比高。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要用解决我的问题，我来给你做贡献，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说你这个项目很 popular， 我要在公司内提升我的技术影响力。就像拿 Shutterstock 来举例，对吧？ Shutterstock， 然后这个项目很出名，然后当然也有会就会有些内部的同学，然后他觉得，哎，我也来给你做一些小贡献，对吧？
啊，提升我的技术影响力。
是的。
嗯，我觉得是，确实是会有这方面的人来参与这个项目当中。
当然了，也有一部分的呢是带着 KPI 而来的。KPI 呢就是说，哎，你们的老板说你们要参与到这个项目去，然后是用他的项目来实现我们这个功能，但他没有人力，然后呢，正好这个需求又是我们所特定的需求，只能我们来做。
嗯哼，
但是我们又不能从头来造一个新的轮子，也不能长期的去维护它，所以说老板给你的命令，让你参加这个项目里去，把这个部门所需要的功能给实现。
嗯哼，
这个是我在某些公司看到的现象。
OK，
所以说我觉得那可以分为，其实关键是关键点就是两点，第一个是解决自己的需求，解决自己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实现是。公司内的影响力，公司的影响力。
嗯，一个物质层面，一个精神层面，其实是从这两个角度来说这个原动力的问题。
对，
因为我刚才理解到了，其实这样的一个标准呢，是无论是其实在这个开源来说啊，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就是这样的理念能够完全套用到我们的内源的这样的一个原动力上吗？或者是说内源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机制啊，能够去推动大家，就像可能我们之前背景知识所介绍的，我可能会有一些公司的比如说颁奖，或者是跟我的业绩挂钩，跟我的 KPI 挂钩，这样的方式去推动大家去做一些内源方面的事情。因为其实首先我理解到就是在开源方面刚才所说的这个物质层面，比如说我要用，要解决我实际的问题，那我们可以推到这个部门之间，比如说我要解决本部门的问题，我能不能直接用其他部门相关的产品，然后再比如说这个精神层面或者是 KPI 层面，我想提高自己的这个业界的影响力，那可能换到内源层面就是说我想提高我在公司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哎，比如说我经常做内源的事情，那最后排名 ranking 的时候，哎，我排在前面，大家会觉得哦，我还在这方面蛮厉害的。那就是或者是说我通过参与一些开源，我去学习别的部门，比如说哎，我对 AI 比较感兴趣，但是我的这个行业，所以我在的部门它没有 AI 的项目，那我去 AI 的这个 开那边的项目里去做一些贡献，是不是也可以提高我的技能？所以说其实从我角度来看，说我可以把开源这种公司和公司世界之间的这个东西呢，它浓缩到部门和部门这个企业里的东西。但其实在我们企业内源当中，它还是有一些特定的场景的。比如说刚才其实我想说，就是说那我可不可以通过公司的制度 KPI 或者是颁奖这样的一些跟我实际公司内部制度去挂钩，让我去有更多的动力参与到这个内源的当中。我不知道各位老师会怎么看呢？
那个其实颁奖我觉得只是一个小小的鼓励措施，关键是在于就是说你得要设计一个机制，让就是我这个业务我去给别的部门的服务来贡献代码，对吧？
嗯，
这个成本收益一定要大于我自己再造一个
轮子。嗯，
对对对，如果你这个机制没有设计好，这事儿就跑不起来的。我觉得那个哎，他有他服务，对吧？我拿开源的搭一搭，或者我甚至我拿他代码改一改，我自己来搞了，然后哎，我说的是说我跟他还有一些创新，对吧？然后我又贴了我自身的需求，然后一定能局部优化，一定能做到一定能做得更好。那这样的话就是我是没有动力去给他贡献代码的。
明白还是得。
但这样来看呢，公司就会看到哦，怎么会有两套。然后虽然说你解决场景不完全一致，但从设计角度来说，这是从公司角度来说，这是不合适的。
OK，
所以说就是对于公司来说，要怎么把这个机制设立起来，就是说让公司让部门用别人的贡献给别人的这个成本收益一定要大于自己造。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基础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能够明白大家的想法，因为虽然说内源和开源还有蛮多相似的地方，然后有一些原动力啊或者激励的措施可以去相互的 share 的，但是在我们内源当中，它还是存在于这个公司主体当中，那必然会跟这个整个公司的其他方面啊，比如说体系啊、制度啊，会有所挂钩，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去衡量的。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要跟大家去讨论，就是说关于这个阿帕奇位的方式，因为大家在今天的分享当中其实很多都会提到内源和开源之间的这个差异点，那一提到这个开源呢，自然会想到这个阿帕奇位。那大家觉得就是阿帕奇位提倡的那些精神能够完全的 copy 或者是部分的 copy 到我们的内源项目当中吗？或者是内源之路当中吗？
这个答案是必然的，可以的。因为阿帕奇位呢，我在曾经在 ALC 的那个北京的那个公共号发一个文章，就是我把阿帕奇位分成了几个层次，就是分布它的价值观，包括它的一些原则，包括它一些做法，还有一些惯例。对于内源来说，它的口号是说在企业内部实现阿帕奇位，那么就是说它的做法可能会有一些不一致，然后它的一些方法可能会有些大同，但它的价值观是一样的，就是说开放、共享、透明，然后还有协同，还有协作。
OK，
对，这个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在内部开源内，你不能按照这几个原则来做事儿，那么内源是一定做不好的。
我其实蛮能够理解这层意思的，因为阿帕奇为刚才唐老师所介绍这几个点，我认为都是我们要去推这个内源或者推开源必须要遵循的一些原则。那如果说你这个企业或者一个大型企业它真的要走这个内源之路，你可能真的要借鉴这几个点这几个理念，然后去判断一下，比如说你真的能够把这几个点去或者这几个理念运用到你的整个内源之路当中吗？所以这个点可能是需要大家一个真正去推崇这个内源制度的人或者这个领导者去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江老师这边会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补充吗？
我觉得其实唐老师已经说得很好了。只不过就是我可能稍微要衍生一点的话，就是公开这点的话，其实大部分可能还是会比较难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从我这边就是实践来看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在阿帕奇，其实我们跟大家这个交流可能真的只能通过邮件列表来交流，然后我们如果不用微信的话实际上就 就不用微信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很好的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沉淀下来，然后、
okay.
对其他人，其他只要能关注这个邮件列表就行了。但我们在企业内部的话，它或多或少它有其他的一些交流途径，导致于我们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比较难完全贯彻，就是在做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发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UP协会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指路明灯。其实刚刚唐老师也说了，其实就那么几条，实际上我们其实就是我觉得就相当于心法一样的。然后呢大家需要去不断的去理解，去感悟，去体会，甚至呢你需要在项目的实践的过程中去不断的去加深对这块的这个理解。我觉得我们之前就是也访谈了很多就是成功的这个成功毕业的这个UP项目，相信很多人其实在里面也能或多或少能收获这些对这个UP协会的一些理解。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深度的去去讨论，但我觉得最后想强调一点的话，还是就是要去不断去磨练这个心法。然后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融入的项目里面。然后我现在的话呢，其实也是就是在内部也想推就是导师的这个计划。实际上我觉得其实这个孵化器导师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项目。实际上就是基金会这边也没有投很大的这个资源，然后大家都是靠志愿的这种方式，但是我觉得内部冥冥之中就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还是对知识传递的一个体系，而且大家很乐意去做这方面的分享，然后在帮助项目的同时，然后自身的这个威望也能提升起来。我觉得这块是特别特别值得学习参考的。我觉得后面可能也要跟这个谭老师的和大家再进一步来交流，然后我们怎么把这个东西然后用到我们的那个内源里面，然后让真正的这些项目能够实践我们的这个阿帕奇维。
对对对，我来补充一下，说那个其实阿帕奇维那几点，就是说开放，就是然后透明，还有那个协作这几点，其实在企业内部在实行这个叫DevOps 也是与不谋而同的一些东西的。所以说我觉得那个对于一个科技公司，他如果想要在他企业内部形成一个高效的研发文化，我觉得那个不管他是做 DevOps 也好，还是做内部开源也好，这底层的 UP 协会这几个原则都是一定要的。
OK， 我也是蛮认可这个相关的这些理念或者概念的。因为在我参与开源这么长时间，也是能够感受到开源这些理念所给我带来的这些价值上或者是思想层面的一些改变。然后今天呢也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各位大师来给大家去做这样相关的分享。那今天其实呢，一方面各位老师会把自己在这么长时间所走的内源和开源的一些经验去毫无保留的给大家去做相关的分享和 share， 也希望说这样的经验能够在你的人生或者是抉择当中起到一些帮助的作用。当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探索出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那这些答案呢有待我们接着去进行不断不断的探索，包括我们的内源之路如何发展开源与内源的差异其实都是需要我们不断不断探索去沉淀下来这些东西的。当然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对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内源有任何的想法建议都可以积极的给我们 feedback， 因为我们真的想希望从你们那里听到相关的声音。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也感谢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锁定我们的频道，接下来呢会有更多更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